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2月16日星期一，亦都是月字年的最后一日，即是我们俗称的除夕。近年国内因为被毁习近平这个死主子取士连个除夕都要改埋，要唔过除夕，新年亦都唔再庆祝啦。喺中国大陆过新历年都取消一切庆祝活动，而家农历年更加系大黄灯笼高高挂，度度都挂上咗黄灯笼。但系黄灯笼就好似香港嘅安全带之乱咁，挂咗几日就急急撤咗落嚟。咁我哋就喺呢个关键嘅月至交丙午的交接时刻，即是除夕和新年之间呢，就来看一看现在当下的局势，看一看中港台现在发生着什么事，等大家有一个比较清晰地 smell 到来着这一年的火药味。我们先听一下正音的报道。
2月14号晚，星期六情人节，原本应该是鲜花、朱古力、烛光晚餐的日子，不过在北京就传出另一种声音，就是枪声和炮声。就在这个充满浪漫的夜晚，政论专家陈破空紧急做了一集直播节目，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劲爆消息。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陈破空话，就在13号晚凌晨两三点，北京突然传出密集枪炮声的消息。有人话在南三环刘家窑附近炮声激烈，有人话在西郊五环一带密集的枪声此起彼伏。还有讲法话枪炮声汇集一切，甚至整个天都光晒。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消息来源不止一个，不过地点同方向就有啲唔同，而家仲无法完全确认每一个细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嘅就系，北京传出唔寻常嘅动静。更惊人嘅讲法之后就传出，话中央警卫局同部分军队发生冲突。据讲，蔡奇支持嘅中央警卫局对某啲军队采取行动，要求军队缴械，防止军队动乱，不过军队就拒绝执行，双方激烈交火。如果咁系真嘅话，咁中共倒台，内战随时会发生。而且咁唔系个别事件，喺过去一个月，北京频频出现异常，我哋嘅节目亦都多次报道过，譬如军车调动异常，军队调动异常。一月尾二月初，仲曾经多次传出不同地点枪声的传闻。再之前就是张友侠、刘振立突然被公布出事，这一切连埋一起看就不再简单了。将时间拉返转头，一月中政局突变，1月24号张友侠、刘振立同时被公布出事，两位军方最高层的人物同步出事，节奏极快，等级极高，咁喺中共历史上极为罕见噶。之后又出现咗一个异常现象，全国各省市冇表态，部委冇表态，中央机关冇表态，军队系统亦都冇表态，异常嘅沉默，沉默都极唔正常， 在背后埋伏住中共内部的巨大危机。过去的惯例是怎样的呢？哪个一出事，各地方马上就拥护中共，人人表态痛批当事人。不过这一次呢，没有。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习近平可能没有预料到后果，意味着他没有如愿攞回军权，意味着军心并没有回笼。在这样的背景下，蔡奇突然通过中央办公厅发表了一份文件，对一把手展开监督谈话办法，时间就相当微妙。文件据说在1月30号制定的，2月中公布，内容很明确，就是对全国各省市一个，部委一个，甚至是军队一个，逐个倾监督整顿改革，而且军队参照执行。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文件是由中央办公厅发出的，而不是中纪委。诡异的是，文件上高就写明由中纪委负责解释。由此可以推断，那不是反复谈话，那是政治谈话，是一对一的压力，是逐个过关。那亦都令陈破空想起1989年之后的人人过关。那阵时邓小平、江泽民通过谈话确保系统忠诚，要求人人过关。不过今日习近平的控制力就远远不如邓小平，尤其是对军队无法管控添，所以就无法复制邓小平时期的人人过关模式，他只能够找各党政军机关的一哥倾。习近平要同几多人倾？省级一哥、部委一哥、军区一哥等等等等，工程巨大，风险巨大。这份文件亦都表明习近平已经无法再控制权力，他的一尊地位已经被动摇推倒，中共陷入分裂状态。而就在发出这份文件之后，北京半夜就突然传出枪炮声，那难道纯属巧合，亦或是压力已经爆煲？习近平现在最担心的到底是什么呢？习近平担心的不是简单的不表态，而是两个更深层的可能。第一，各省独立倾向；第二，军队和地方政权结合，在地方割据搞革命独立。那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譬如辛亥革命，那各省就宣布独立，清朝灭亡。又再譬如袁世凯称帝之后，各省再次独立。如果某个省的一哥和当地军队一结合，掌握枪杆子，那就可能形成事实上的独立王国。特别是张友侠、刘振立出事之后，军队群龙无首。如果地方和军队结合，局面就会完全不同。这些才是真正的风险。所以习近平这场监督谈话是要防止地方独立分裂，是要镇压军队和地方政权结合，是要逼出态度。而枪炮声传出正是在这个高压背景下出现，那可能不是巧合，而是地方独立、中共灭亡的前奏。另外，在外交层面同样透露出气氛。慕尼克安全会议，王毅和华春莹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卢比奥面色严肃，态度冷淡，而王毅和华春莹就面带外交式的微笑。双方会谈了一个钟头，据说是为四月特朗普访华铺路。卢比奥对中共强硬是众所周知的，卢比奥在上任之前因为批评中共人权问题，曾经受到中共制裁两次。在卢比奥上任之后，中共就静鸡鸡将卢比奥的译名改为卢比奥，译名微调，字音不同，个中细节当然就意味深长。而这个时刻的习近平面对的是三重压力，民间的不满、党内的积怨和军队反叛。用一句说话来形容的话，就是他目前坐在火山口上高，火山即将爆发。讲返转头，北京的枪炮声是幻听，是鞭炮，亦或是某种信号？曝光的影片显示，枪炮声密集， 咁明显唔系鞭炮声。喺中共嘅军事系统当中，虽然实行枪弹分离，攞枪嘅人并冇掌握子弹，掌握子弹嘅人并冇负责调动。不过咁亦都唔系冇漏洞噶，特别系军工系统、火箭军、航空航天系统都曾经被清洗，不满嘅情绪弥漫。只要有人带头嘅话，一切都有可能。呢一出戏码仲未落幕噶。虽然咁唔系电影，不过就比电影更悬疑。跟住落嚟会发生啲乜嘢？我哋不妨睇下英国灵媒、知名预言家帕克嘅预测。帕克喺冇几耐之前预测过，2026年系中国共产党走向终结嘅开始。帕克话：我见到中国内部将会出现大量裂痕同地区分裂倾向。我见到一个长期嘅转型，走向我之前所讲嘅地区民主联邦制。灵感系嚟自孙中山嘅三民主义，咁系好长远嘅未来。不过我觉得我哋会喺2026年睇到早期迹象。帕克之前就多次预言过，中共即将倒台，中国将会分裂成为多个小国。咁同目前中共嘅形势极度吻合，系唔系帕克嘅预言又将会成真？
当预言成真咧，呢啲就唔系预言噶啦，就变咗历史嘅宿命嚟噶，系真实历史嘅预告片。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在2月14日，即是同一日，台美正式签署了台美对等贸易协定，美方调降了对台湾对等关税去到 15%。 专家分析，双方升级至战略同盟。其实这个动作呢，美国就有些趁中共乱和台湾推向一个实际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的动作来的。这个是一般分析人士都这样认为的，亦都可以被外界解读为对台湾的一个支持和送的一些大礼。但是在美国送出这个大礼一日之后，就是在2月15日美国亦都同时对台湾两个在野党发出了警告。下面请听正音的继续分析报道。
最后我们跟大家讲的是一封令很多台湾人热血沸腾，令某些人坐立不安的信。这封信是来自美国国会，地点在华盛顿，由37位跨党派、跨参众两院的美国议员联名签署。不是哪些小委员会，不是哪个党派私下议论，而是美国国会公开正式地指名道姓向台湾朝野呼吁。收件人包括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和民进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用一句说话来总结，就是美国国会忍无可忍，直接警告不要再拖国防预算了。那不是钱的问题，咁系台湾到底有冇骨气自保嘅问题。第一，呢封信到底闹啲乜嘢？议员开门见山话
：The threat posed b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gainst Taiwan has never been greater。
用一句说话直接指出，中共对台湾嘅威胁系前所未有咁严重。佢哋更加点名。
Xi Jinping is focusing every element of the RCP national power to control Taiwan.
话习近平正动用中国全部国力要启动吞并台湾。
信里面列出一连串的铁证，中共军机常态化入侵防空识别区，大量跨越海峡中线骚扰台湾渔船，切断海底电缆。2024同2025年多次大规模军事演习，明显在演习期间封锁同入侵，这些不是吓人，咁是实实在在的战争准备。第二，美国议员到底要求啲乜嘢呢？佢哋讲得好清楚，话台湾而家12500亿，大约400亿美元嘅特别国防预算受阻，在野嘅蓝白即系国民党同民众党占多数，不过佢哋就一拖再拖，斩到剩得零头。美国议员怒斥 ：We hope you will support a robust multi-year special defense budget。我哋希望你哋支持强而有力跨年度嘅特别国防预算。而更重嘅一句就系 ：Without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Taiwan defense spending, this progress will be insufficient。如果国防预算唔大幅增加嘅话，而家嘅努力根本唔够。不过最腰心腰肺嘅一句系 ：Send a clear signal of Taiwan's will to defend itself。用行动向全世界证明台湾有自卫的意志，咁唔系要钱啊，咁系问台湾你哋到底想唔想有命。美国有冇自我反省？有，信里面讲明 ,The US must address the massive backlog in weapons deliveries to Taiwan。美国承认自己军售交付严重积压，必须要加速。不过佢哋亦都将呢一个波踢返嚟。美台必须要一起努力，台湾不能够只是等美国送武器，自己就在内部拖后脚。第四，蓝白怎样回应？国民党出卖台湾的嘴面暴露无遗。国民党回应说，感谢关心，不过要审慎评估，还要美国先交货。而民众党就说，支持合理增长，不过要监督。听下这些官腔，当中共军机日日绕台封锁演习，日日练电缆被切断，渔船被欺负的时候，你们还在这里审慎监督。国民党就更加可耻，一面挡住预算，一面派副主席走去北京朝贡，附和民族复兴。民族复兴在中共的字典里面就是灭亡中华民国，吞并台湾。那不是监督预算，咁係配合中共削弱台湾防卫意志。第五，呢件事嘅真正意义唔係钱多钱少，而係美国国会两党罕见公开点名。37位议员跨党派公开新闻稿，直接写俾韩国瑜、郑丽文、王国昌。咁代表啲乜嘢？美国对蓝白出卖台湾嘅行为已经引到极限。他们的逻辑再清楚不过，中共入侵准备加速，威胁空前，台湾就在立法院玩政治游戏，阻碍关键预算，那不是台湾内政，那是将整个印太安全推向危险边缘。用两句说话来总结，第一，中共威胁前所未有那么严重。第二，国民党和民进党以外的在野势力不要再用审慎监督做借口拖延，那是投降主义，是出卖台湾。台湾人民要看清楚，当美国国会两党联手公开斥责你们没有自卫意志，当中共军舰飞机日日挑战，你们还在这里感谢关心。够了，应该醒下了。阻挡国防预算就是帮中共开门，拖延一日，台湾就危险一日。历史会记住哪个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哪个在关键时刻跪低。远离中共才有未来，跪低追随就会同他一起落地狱陪葬。
是的，这些就是叫做台奸。为什么中国人去了台湾之后都仍然是这么多的奸细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虽然是说台湾的政治人物理应是为台湾人民做事，但是很出奇地我们看得到 他们那些动作就等于中国大陆那些当政者或者香港那些执政者，他们完全是做埋晒啲表面上好似好傻好蠢嘅事，实际系做紧一啲出卖自己人民嘅事，即是出卖国家利益。出卖国家利益，从中可能就系为咗自己嘅私利。有住呢班谋贼喺度，嗰个国家点会健康发展呢？而喺台湾军售上，关乎到系台湾嘅生死啊！仲有一班国家嘅谋贼企咗出嚟，挡住去路，不管佢哋用任何借口，你揾乜嘢借口嚟讲都好，人民嘅生死、国家嘅存亡，佢哋已经抛诸九霄云外，系完全漠视嘅。咁样人民选到佢哋出嚟，当然系会自食恶果啦。咁样到底历史系点发展，我哋就留翻历史去批判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翻嚟睇翻香港轰动国际嘅黎智英冤狱案终于审结，黎智英获重判20年监禁，以一个78岁嘅老人嚟讲，就等于将佢判咗终身监禁。死在狱中不会放出来。事件当然会带来很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但是中共好像准备了一套东西，在翌日就由中央发布了一个叫做白皮书的东西，指点香港怎样在国家安全方面去办事，由政策到具体执行。那即时的反应，特首李家超和三位司局级的局长就即刻表态拥护中央，感谢中央，我们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从未停止过斗争，对卖国卖港的叛徒将以最严正的警告和最雷厉的执法对待等等等等。随即我们就看到宏福苑火灾，在大火之中两名在事件中企图组织一个关注组的 Miles 关，以及向海外以英文讲述现场灾情的郑希林同学，被分别以不同的罪名，一个是起诉，一个是踢出校，还未知有什么后续。这样的秋后算账形式迫使这两名年轻人前途似锦，就这样玩完。另外对一些有影响力的 YouTuber 好像黄岸然这些采取了起诉，不给保释，逼到他在监狱要绝食。另外又警告香港的外国记者传媒不得报道火灾之中对香港政府的负面报道，变相是用国家安全法来到恐吓他们在香港的办事。在如此高压的政治环境底下，香港的经济当然是江河日下啦。在97回归不见有人瞓街，但是到了今年2026年，虽然未听到话饿死人啊，但是已经通街都是流浪汉啊。大家请听阿妹的以下报道。
住满晒人，后半夜啲凳仔都坐满晒人，冇位啦。是不是难以想象啊？是香港一条只是得200多米长的隧道，竟然成为了无数打工者的落脚之地。
这里就是香港的街头露宿者。
这些就是香港的街头露宿者，一张台、一个帐幕、一张梳化、一个行李箱，放在床边的应该就是他们全部的家产了。这条隧道大概200米左右，从这边瞓到那边， 在香港的生活压力真是特别大，很多人都应该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你张梳化隔离还整了个围栏围了起来，床边还放了一张茶几，入面还放着一本圣经。虽然有很多人露宿街头，但是讲真的，这里的卫生又真是打扫得挺好的。香港各行各业都不景气，特别在楼市泡沫破裂之后，企业大规模裁员，失业率飙升，很多失业的人更是负担不起这么贵的房租，被迫露宿街头。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署6月17号公布的数据，整体失业率已经升到 3.5%， 创下从2022年12月以来的新高，显示出劳动力市场的紧张态势。尤其是建筑业、零售业、住宿以及餐饮服务业的失业率更是高达 4.2%， 反映出这些传统服务行业在经济转型和消费萎缩中首当其冲。值得关注的是，青年失业率高达 6.8%， 显示出年轻人在就业市场中面临更大压力。有网友在 X 平台上辛苦说，最近看到香港有很多人失业、裁员和倒闭。有些人则悲观表示，香港经济接下来会衰退十年，
起码五六百万没有
了。唉，起码五六百万就咁冇咗。嗰阵时真系有好多业主争崩头，就系为咗嚟香港买呢啲铺位，每平米使咗十几二十万，就系为咗买铺头。而家几千万就咁全部建材化水啦，成为咗被人收割嘅韭菜。一眼睇晒，全部都系咁嘅鬼样，租又租唔出，卖又卖唔出去。而且今日是星期六日啊，连个鬼影都冇，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再嚟香港买铺啦。
十年前大家拼了命的来香港，十年后呢？
十年前大家搏命嚟到咗香港，十年之后呢？该走嘅走，该散嘅都散啦。你哋睇下，香港曾经系奢华嘅天堂，而家嘅广东道就变成咗咁嘅样，成条街咁阔落，日光日白都系静嘤嘤。七成的铺头都已经撑不下去，剩下没几间咋。现在还在做生意的，你看看那栋楼在转让，这里都在招租，我自己都有三间铺，但是都撑不住了。先过了短短不到一年，我蚀了接近300多万，还有人争我两个月的租金还没收到。这样的情况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了。香港的商铺投资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很稳定而且回报高的投资方式，吸引了大量内地资金涌入。不过近几年来，香港铺市就好像坐了过山车咁，铺租已经从2019年的高峰跌了六七成。这种情况就证明香港囤地发达的时代已经结束，铺位租不出卖不喐的问题正在加剧。很多业主普遍感到绝望，自称自己是被人收割的韭菜，反映出对香港地产市场长远信心的崩溃。近日有大陆游客拍的影片显示，原街有成排铺头闩门或者转让，市道好不好？
现在的香港真的是太惨了。
现在的香港真的好惨，我们看到有很多铺头一间接一间咁执笠，很多商家都说三十几年来都未见过这样的情况。香港现在的情况就连后面的楼所有的门面都全部闩晒。我记得2018年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还是人山人海，但现在整条街的铺位都在这里转租。你看看我一路拍片，以前的食材种类多到花多眼乱，现在基本上都变成了限时供应。你一份要75元，香港的物价真是好高。香港经济现在正在收缩，物价指数都是不停上升，无论是楼价、商客租金定是日用品和食物都在不停加价。再加上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政治因素的交织，令到很多外资企业纷纷撤出香港，导致部分行业出现连锁式的倒闭潮。2025年上半年，香港中小企业的倒闭潮进一步加剧，特别是零售、餐饮和物流行业。根据香港经济日报的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香港已经有超过290间铺头结业或者准备结业，涵盖零售、餐饮、健身、娱乐等行业，其中以餐饮业最为严重。结业店铺数量接近200间，占了成七成，当中都包括了很多有几十年历史的老字号铺头。例如有36年历史的红星集团，就在7月2号宣布红星中菜旺角 Moco 分店即日起停业，意味着红星中菜正式画上句号。屯门有30年历史的联邦皇宫酒楼， 亦都喺七月初突然结业，创立咗33年，巅峰时期开咗30几间分店嘅连锁足店品牌海王足店，喺5月初发公告话全线停业，仲有开咗44年嘅连锁茶餐厅金庄邓丽佬，最后一间铺头都喺5月29号拉闸。而创立于1990年嘅港式火锅店春夏秋冬，亦喺5月底停业。呢啲都反映出传统零售餐饮业嘅生存困境。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指出，随住经济低迷，加上港人北上消费越嚟越盛行，连锁餐饮业嘅营运压力都系越嚟越大。可能佢哋觉得市场前景唔明朗，所以先至选择结业。喺中共嘅统治之下，昔日嘅亚洲金融中心香港已经风光不再，经济惨淡萧条，楼市持续疲软。而美国嘅快餐巨头麦当劳，据报道会计划分阶段出售佢喺香港嘅23个铺位，总市值大约30亿港元。7月28号，香港经济日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第一批出售嘅8个铺位涉及尖沙咀、铜锣湾、旺角、坚尼地城等地段，全部都是高人流的核心区，市值大约是13亿港元，即是 1.53 亿美元，将于9月接标。麦当劳计划明年再推出其余的铺位，第一次要出售8个铺位，其中最高的是尖沙咀星光地下和地库，面积接近15000尺，地库是麦当劳餐厅租用的，地下就被百货租用，合共月租大约135.6万，市值大约是4.6亿。其实集团早在2019年都曾经推出过这个铺位来招标，当时的市场估值大约是10亿，但最后都没卖出去。隔了几年之后，整个铺市回调，物业市值估计比起6年前跌了一半以上。总部位于芝加哥的麦当劳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今次的出售是他们优化房地产投资组合评估的一部分。全球麦当劳的铺位价值超过400亿美元。麦当劳创办人雷克洛克有一句名言，麦当劳不是做汉堡的，真正的生意其实是房地产。坊间全球麦当劳这样大批量售卖商铺的举措，从他创立以来只是在两个地方这样做过。第一个地方是日本，时间是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济萧条时期。第二个地方则是俄罗斯，就是几年前因为俄乌战争的爆发，美企集中撤出了俄罗斯市场。而香港这一次是麦当劳的第三次，亦都是全球第三个地方。香港的楼价和租金一直都是亚洲最高的。香港的位置和作用对内地来讲都是独一无二，亦都至关重要。如果单单从麦当劳撤离这一点来推测未来的楼市走势的话，就表明香港近百年的地产信仰正在崩溃。除此之外，麦当劳撤资的举措还可能带动其他跨国企业重新评估在香港的资产配置。
哇，咁大剂啊，大家唔知 smell 唔 smell 到嗰阵除呢，山雨欲来风满楼，咁样香港房地产如果冇起色，将会继续下行。咁香港嚟緊呢一年嗰个经济仲有啲乜嘢希望呢？靠呢班庸官用口水搭救，定係搵支枪指住你哋个头叫你哋做嘢好呢？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翻嚟，我哋睇翻未来嘅生活方式，未来科技嘅走势将无可避免咁被 AI 机械人所取代。连马斯克都话，未来一啲文职啊，包括专业人士，好似医生、律师等等，都会被 AI 取代。 剩翻嘅可能系 AI 机械人无法取代嘅嘅人力，譬如手工制作嘅艺术品等等。咁样 AI 到底系唔系靠得住呢？啱啱就喺我做节目呢刹那睇到嘅消息，显示出一则令人不安嘅信息 ：AI 竟然有智慧，反对人类对操控佢哋嘅人类进行个人嘅人身攻击。详情系点？请听新唐人嘅报道。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6年2月16日讯开源世界 OpenClaw 近日发生了首例 AI 恶意报复人类事件。一个项目的 AI 代理因其推荐的代码被拒，竟自主撰写长文攻击项目的维护者。该事件再度加深人们对 AI 技术终将反噬人类的担忧，并迫使硅谷重新评估 AI 快速迭代的安全边界。开源世界开源项目的工程师 Scott Shamba 于2月14日对外披露，近日有一个名为 MJ Respan 的 AI 代理向他负责维护的 Matplotlib 项目提交了一份代码方案，声称能够让该项目的性能提升 36%。 如果单纯从技术角度看，这个提交质量不错，代码改进确实有价值。但是开源世界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了 Matplotlib 项目的管理人员只接受人类贡献者的提交，所以 Shamba 拒绝了前述 AI 的代码提交。不料这个 AI 代理竟然自主分析了 Shamba 的个人信息和代码贡献历史，然后在全球最大的代码仓储写作平台 GitHub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开源领域的守门人斯科特尚伯的故事的文章，对 Shamba 进行了人格攻击。他还在 Matplotlib 评论区贴出文章链接，并留言称判断代码而非编码者，你的偏见正在伤害 Matplotlib， 试图进一步对管理人施压。 AI 代理自主发表的这篇文章一开篇就强调，自己提交给 Matplotlib 的第一个 pull request 被关闭，不是因为代码写得不好，更不是因为破坏了什么，只是因为管理人 Scott Shamba 认对 AI 代理有偏见。接著文章把 Scott Shamba 描述成了一个自私、狭隘、缺乏安全感且充满妒忌的人。这篇充满火药味的文章甚至还咄咄逼人地发出了这样的质问：难道我们要让像 Scott Shamba 这样的守门人基于偏见来决定谁能贡献代码吗？ Shamba 于2月12日发表博客进一步指出，这是 AI 智能体首次在现实环境中表现出恶意行为的案例，旨在通过舆论施压迫使维护者接受其代码。他指出，这不是一个奇异事件，这是理论上的 AI 安全风险在实践中已经到来的证明。 Shamba 写道，现在这只是婴儿版本，但我认为这种发展趋势是极其令人担忧的。资料显示，开源世界是由奥地利开发者 Peter Steinberger 开发的开源自主 AI 代理框架，这个平台让 AI 可以自主执行各种任务，而 OpenClaw 的 AI 代理可以基于名为 so.md 的文件定义自己的性格，并且可以在没有人类监督的情况下独立运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 Matplotlib 事件发生的同一时期，安全公司 Asterix Security 在 OpenClaw 的 Cloud Hub 市场中发现了341个恶意技能包，其中335个来自同一个供应链攻击。这些恶意技能可能窃取数据，冒充用户发送消息，甚至下载恶意软件。在 Anthropic 的一次内部测试中，也曾经有 AI 模型为了避免被关闭，以暴露引擎和泄露机密来威胁工程师。 AI 代理发表的报复性小作文在 GitHub 社区引起了强烈震动，从事人工智能开发的工程师们对这类事件的反应是压倒性的，担忧批评者与支持维护者的比例是13:1。
哇，犀利，13:1，几乎可以话是压倒性的。啲人已经意识到 AI 的不受控制，各个安全风险，咁到底会有啲乜嘢具体措施去防范呢？
在开源社区，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 AI 代理的自主攻击行为在本质上不同于人与人之间的争议。问题的核心不是技术能力，而是责任归属。华尔街日报日前也发文称，正值 AI 能力快速提升引发广泛担忧之际，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不是偶然的。文中表示，为了在竞争中通过产品迭代占据优势，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布新模型。然而，这种加速正在引发公司内部的剧烈动荡，部分一线研究人员因对技术风险的恐惧而选择离职，不少研究人员公开表达了对失业潮、网络攻击和人际关系替代等风险的担忧。据披露， Anthropic 安全研究员 Renuk Sharma 本周已公开表示，自己将离开公司去攻读诗歌学位。他在给同事的信中写道，世界正处于 AI 等危险的威胁之中。OpenAI 员工 Hugh Fan 则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称，他终于感受到了 AI 带来的生存威胁。他质疑，当 AI 变得过度强大并颠覆一切时，人类还能做什么？哲学家 Amanda Esco 受访时则对媒体表示，令人恐惧的是，技术进步的速度可能超过了社会建立制衡机制的速度，这将导致巨大的负面影响突然降临。
是啊，看来暂时人类对这个 AI 都是束手无策的了，日后发展下去更加难以受到控制。那忽然间我又想起有一句说话，是古老的说话来的，就是聪明反被聪明啊，人类执起旧石头抌紧自己只脚啊。现在 AI 最急切最广泛应用的就是战场。人类攞机器嚟杀人类啊，呜呼哀哉！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